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圣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每一个主日的早上，能够回到主的殿中，用心灵透过真理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这是恩典。经常提醒自己，而早上起来，能够把昨天晚上脱下的鞋子重新穿上，是恩典。提醒自己，今天早上仍然能够用你的耳朵听，不知道你住的地方有没有小鸟歌唱的声音，或者听你熟悉人的声音，在敬拜中听弟兄姐妹向上帝敬拜的歌声，这是恩典。我们能够继续用我们的眼看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万物，看我们所熟悉的脸孔，看我们所亲爱的人，这是恩典。每一天其实都是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中。作为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经常活在主里面。信仰一定是生活，生活一定是使命。信仰着重认识耶稣基督，生活着重经历耶稣基督，使命着重见证耶稣基督。信仰、生活、使命，这是一个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整合性。若是把信仰和生活切割，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没有内涵，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方向。那同样的，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跟使命切割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为自己打拼，为自己努力，为自己的理想活在这一个短暂的世上。但是当你和我回到圣经，我们就明白，原来信仰乃是要强调我们对这一位创造主、救赎主的认识。而透过我们对创造主、救赎主的认识，我们怎么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去经历他的真实、他的美善、他的美好、他的恩典、他的丰富。而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和使命，透过见证这一位耶稣基督来荣耀我们的父上帝。许多时候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多年，很容易的把信仰和生活切割，把生活跟使命切割，这导致于我们的信仰经常只维持在教会四面的墙壁里头。疫情挑战我们重新思考什么叫做信靠耶稣基督。当所有在教会四面墙壁里面进行的活动被停止的时候，信仰又是什么呢？若是只是维持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聚会而已，那到底信靠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信仰一定是生活，把耶稣基督带到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处的校园、职场、社区、国家和世界。因为信仰不是单单礼拜天，信仰是每一天。我们要把信仰跟生活紧扣在一起。不但如此，生活一定是使命。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所经历、所遭遇，以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背后，应该有很清晰的崇高的目的，就是能够见证我们的耶稣基督，让别人在你和我所在之处、所做之事、所说的话，能够有机会听见耶稣、看见耶稣、感受耶稣，并认识信靠耶稣。生活一定是使命，把这三合一经常把它记下来。当你喝三合一的咖啡，那想一想信仰、生活、使命，这个会帮助你稍微把圣经里面所着重的、所强调的这三个不能够把它分开。从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仰的概念， 我们来到一个现实的问题，既然信仰是生活的话，我们不可能从社会从生活抽离，意思说整个无论我们所处的小小的一个环境，小到我们两个人的世界一个家庭，大到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社会这个国家或者我们工作的场合，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生活的处境和遭遇，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我们也面对一些的所谓的压力啦、困难啦、挑战啦、挫折啦、失败啦等等，在这些当中，你和我怎么样能够开启新业向前迈进？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信仰的生活，它不应该是停留，它不应该只是裹住不前，它应该是一个向前迈进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同来思考这个主题，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开启新业向前迈进。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旧约耶稣雅记第一章一到第九节，请听上帝的话。耶稣雅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雅说，我的仆人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河这利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其实这段经文呢，其实非常的丰富，画面其实非常的精彩。这段的经文，我们从这个主题一同来思想，开启新业向前迈进。那我们要能够抓到这段经文的精义的话，我们不得不做一点所谓的背景的说明。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发展是关键性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经文，这是一个以色列历史进程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从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漂流了40年，在那个世代40岁以上的那一批以色列人全部倒闭在旷野，都死了，包括摩西。这一段经文，上帝借着耶稣雅所说的群众，乃是第二代，出生在40年旷野漂流的时间，他们都是年轻人，除了有两个人是年长的，谁啊？加勒和耶稣雅，其他的都是年轻人哦。这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年轻的国家，这一批人都只有旷野生活的经历。你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你就更深的去体会耶稣雅从上帝领受了这一个信息。在这信息当中呢，非常重要，我刚才说过，这个是划时代的一个开始，是以色列的历史的进程的 分水岭，这一批所谓的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的按照上帝所给耶稣亚的使命，领受应许，前向前迈进，得迦南为地为业。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我们从当中去挖掘一个向前迈进，开启新的向前迈进的人生应该会是有什么一些基本的要求。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记载了两个事件，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事件，第一个信息，摩西死了，讲了两次，第一节第二节说摩西死了，摩西死了。那什么意思呢？死了，死了就是死了吧，那就没了吧。但是这一段的经文的出现是刻意的这么样强调，为什么？他要强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或者这么说，他要强调的就是摩西的带领过去了。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可以很多东西可以谈，特别谈传承的概念，我觉得这段经文可以讲不完。摩西死了，摩西死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领袖被上帝所重用，好像圣经另外一段经文说，大卫服侍他那一代的人就碎了。什么意思？没了，过去了， Game's over， 过去了。那这是第一个信息。然后马上第二节，上帝对耶稣亚说，你怎么样？你起来。哎，你看那个动作了没有？马上一个很重一个动作，你起来，你要带领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去到我应许之地。我都是一些的所谓的动作 action action action， 你注意看到，就是脚掌所踏之地要得那地为业，他们要重新出发。你只要注意看这两个信息摆在一起，它背后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要求。我们强调活现开启新业向前迈进的生命，第一个重要的属灵的要求，让过去成为过去，让过去成为过去。这里面牵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谓叫做思想楷模的转移， The paradigm shift。这里面包含的价值观，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东西。那我们简单来做一些分析。上帝对耶稣亚告诉他说，摩西死了，摩西死了，过去了，但是你现在带领着新的一批的以色列人要去到我应许给大家的迦南地。那这背后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只要我们能够用逆向思考，我们当时在场，我们都是第二代的人，我们听见了上帝对耶稣亚所给的这个命令，要他说，你带着这新的一批，你们要进到迦南地了，要离开了你们原有的生活的大环境。在哪里呢？在旷野。现在呢，要去到了迦南美地。那这背后一个很重要，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些的分析，用一点想象力，我经常提醒弟兄姐妹，想象力，读圣经用想象力，就是从上下文啊，从背景啊，从作者啦，从文法啦，结构啦，你只要看这段经文，你要明白这是第二代，上一代都过去了，这是第二代，那很现实嘛，对不对？他们的生活过去是在旷野，现在圣经说耶稣要带领他们去到迦南地。那这个之间是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转变。你想想看，在旷野的时候，40年他们的人生的经历里头，我们先讲一个最简单的东西，住。他们住哪里啊？在旷野住在哪里？就在帐篷嘛，对不对？帐篷是什么意思啊？那它随时怎么样？就是搬的咯， 啊，什么东西升上去他们就搬呢、啊？那个云柱哈、啊，圣经用云柱指引他们，晚上用火柱与他们同在哈、啊。那圣经所说的那个当时的情况，在旷野的四十年漂流的生活，当云柱上去哦，拆帐篷啦，然后上路啦，然后云柱停下来，他们就继续搭帐篷住下来。他们的人生在四十年当中，他们只有帐篷的生活，就是一种所谓的 domestic， 一种的游牧的一种的生活。现在你用想象力，他们进到迦南地要怎么样？要定居。他们要住什么？住帐篷？当然不是啊，他们开始住房子，你明白吧？哎，你要没有，这是一个转变哦，这是一个转变哦。吃的问题啊，吃的问题。旷野四十年吃什么？一早上起来，哎，那是什么？对不对？那是什么？那是什么？玛纳就是那是什么了。玛纳的原文就是指那是什么的意思啊？啊，你不知道啊？啊，不知道啊，知道了、啊。那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说那是什么？啊，玛纳，玛纳，哦，玛纳，玛纳，玛纳就是那是什么了？每一天他们都吃玛纳，除了安息日。哎，你用你的想象力哦，每一天吃玛纳了，所以你想想看呢，假如是落在咱们的华人手中的话呢，煎的、煮的、炸的、蒸的啊，什么方式都可以，对不对呀、啊？你想办法，每一天都吃玛纳，你开玩笑？你不想办法改变方式来吃的话，那，以我们华人的吃的创意的话，当然会用不同的方式。总而言之，每天吃玛纳，吃了四十年，一直到他们去进到迦南地，圣经告诉我们，玛纳才怎么样停止降下来哦。他们将要吃什么？哎呀，你要开始种地喽，明白？你要耕田喽，你要开始种果树喽，你明白那意思吗？哎，你用想象力来看这段经文喽，有没有漏翅在旷野？旷野有没有漏翅？有没有啊？他们吃什么？鹌鹑嘛，对不对？哦，那个鸟，呵呵呵，哎呀，多好啊！你想吃肉，举手可得。哎，下一抓，哈哈，马上就是炸鸡翅，啊，也不是鸡翅了，炸翅膀哦，啊，去 barbecue 怎么？哎，你用想象力读那种经文哦，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嘛。他们吃马呢，他们吃鹌鹑。现在进入到迦南地，你要吃肉可以啊，那你要去开始畜牧喽。羊啊，牛啊，鸡啊，你要开始想那东西了吗？哎，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假如你是其中的一份子，你对耶稣说：“我要吃玛纳，我不要在这边种地。”你明白意思吧？哎，你要想象力哦，这个是什么？开启新业，向前迈进。第一个要求要让过去成为过去。不要把自己呢继续的绑在这个过去的框架、过去的处境里面。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向前迈进的信仰，我们不要让昨天剥夺了我们的今天。有一句话说：“不要成为昨天的俘虏 ，Do not become the captive of yesterday。”昨天是过去，我们当然可以为过去感恩，进入感恩季节，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圣灵，我们感谢我们的三位的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所做的，我们可以为过去感恩，但是不要停留在过去，不要让过去绑架，甚至我们所经历发生的一些的经验啊，一些的过去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不要让他拦阻我们。这段的经文强调让过去成为过去，许多时候不是那一个所发生的事把我们绑住，许多事是我们本身，我们不愿意走出来，因此我们被框在里头， 导致于我们一直要留在过去。以色列人被挑战，现在你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你40年的旷野漂流的生活的等点点滴滴一切，你要开始明白这个要做一个调整，做改变，让过去成为过去。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不断的被提醒一同经历的地方，求主恩待我们，开启新业向前迈进。第一个属灵的要求，让过去成为过去。第二方面的第五到第六节，从第五到第六节这边呢，上帝对耶稣要说，你平生的日子必为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哇，这个讲得非常的非常的充满着保证啊！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哇，这是什么？这就是后面所说的，就是应许。其实这段的经文的背后，我们同时要用想象力哈。耶稣要领受这一个艰巨的使命，要带领以色列第二代的100多万的年轻一代的，要进入到应许迦南之地。你要用一点想象力，他跟随摩西40年，在摩西的旁边看他听他所遭遇的事，在摩西的身上他看见什么叫做侍奉神的压力。有没有压力啊？摩西有没有压力啊？摩西的压力大得不得了，老百姓啊，过红海的时候好像诗班一样，哇，唱哈利路亚喽，哦呀，拼命的歌唱，凯旋归于荣耀归我们的上帝，我、哦、唱啊唱啊唱啊，啊，走了不久以后啊，没水喝，哎、啊、呀，就开始发咽炎了，哎，没东西吃啊，开始发咽炎。到了利非丁的时候呢，一个地方比较充满旷野的地方，他们更加生气，到一个程度呢，他们要对摩西采取行动，他们说你怎么可以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当时坐在漏锅旁边的那个 steamboat 火锅旁边，现在呢你要让我们在这里饿死啊。他们甚至要把摩西怎么样，用石头打死他。你假如注意看的话，摩西所遭遇的那一种压力，我告诉你大的难以想象。耶稣要在旁边，他跟着摩西，他看摩西所遭遇的，他其实心里面也麻麻的。现在他接过来了，开启新业向前迈进，他要学第二个重要的功课，不能是他学，所有医生也要学。这第二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用应许抗衡压力。在压力底下，什么是你和我能够去抗衡去面对的？当耶稣要深一层去思考他所面对这种处境，他发觉到太大了，压力太大了，甚至到了一个程度，好像你就要注意看在新约的时候保罗的处境啊。你记得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哎，其实那个是非常复杂的，因为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肉体上肉身上的，一个呢是心理情绪上的。压力是很可怕的，会到去喘不过气来，到了一个程度呢，我们所说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压下来 snap。 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耶稣呀处在这个情况里面，他想到摩西当时的经历，那个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第五、第六节，上帝就给他应许，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也必、啊、看这个文法上面，中文翻得非常贴切，把希伯来原有的意思翻出来，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抛下你，也不丢弃你。这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强调一种的割舍，一种的断裂。那个所谓的抛下跟丢弃呢、用今天的角度来讲，就好像一个刚刚生下来的一个婴孩，肚脐带刚刚剪断，母亲就把他抛了，就转身离开，不再要他了。你明白你有那样的一种情绪吗？但是上帝对他说，我绝对不这样做，我不抛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必与你同在。弟兄姐妹，这就是你和我开启新业向前迈进的第二个重要的属灵的要求。我们要用应许抗衡压力。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第五跟第六节看见应许，但是这个应许也出现在第九节。第九节那边说，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哦，这一个文法太了不起了。因为后面所说的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所以同样的在强调上帝的应许，同在同在同在。但是请你记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相同，其实在本质上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第五节的上帝给的应许的同在，是强调经验上的应许，用经验来告诉你上帝与你同在，他怎么跟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是从经验的角度来看。但是第九节不是从经验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因为在文法的结构里面特别说耶和华你的 your God， 你的上帝。这个你的表明一种的个别的关系，然后那一个上帝或者神，看你怎么翻好，在英文是 God Elohim， 这个是一个复数， is plural， 它不是一个单，不是单呢、啊，是复数，不是单数。那这为什么用一个复数呢？因为这是希伯来文法的一个表达方式。用这个方式呢，我们称它叫做显赫、威赫、权威式的复数 majestic plural。当这个希伯来文用 majestic plural 的时候，它要着重的是强调上帝的绝对性，他的至高，他的权柄，他的不改变。上帝是用他的属性，绝对的属性来保证耶稣呀，我一定与你同在，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必与你同在。我告诉你，这不得了了，不单是从经验角度来看这个应许，跟从上帝的属性来看这应许。弟兄姐妹，对耶稣亚来说，这个保证太重要了，因为他知道前面一定很多压力。看作他的师父摩西，他明白一定有压力。你知道吗？在压力底下最难扛过去的是什么？你旁边没人，你看不见前面，你看不见希望，你看不见明天。在这种压力底下，上帝给他应许说，耶稣呀，耶稣呀，我就在你旁边。 I'm with you, I'm hereI'm here， 我在这里，我与你同在。无论你的压力多大，你记得我在你旁边，你靠一靠吧，你不要放手，因为我不会放你的手。这是多么重要的信息！开启新业向前迈进，不然让过去成为过去，而且我们需要用应许抗衡压力。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生活当中没有压力。我们有压力，基督徒的人生，上帝从来没有应许天色灿烂，鸟语花香，没有，随时会出现一些的 压力状况，随时。我们神学院的学务长三天前跌倒，啪，头撞到，后来去照，里面脑溢血，有了血块。医生说这一段时间观察一个礼拜，假如血没有融化，不能引流的话，要开头颅啊，打开，把那个血块拿出来，不然的话会慢慢造成生命的危险。今天早上我来之前，我新加坡的一个服侍的教会的一个长老，他们告诉我跌倒，现在上半身瘫痪。谁告诉你基督徒凡事都是平平安安的？很难说了，对不对啊？啊，等一下我出去或者被车撞呢，或者我撞别人呢？我不是在咒诅我自己，我是告诉你耶稣所说的，在这世上我们有苦难，有很多事情会发生，你知道吗？你看保罗的一生，你看耶稣的一生，我们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在不同的处境，大环境会带给我们压力，小环境会带给我们压力，我们工作的场合，我们的校园，我们的整个国家的经济，整个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局势，我告诉你，我们处在这个活生生的世界就会有压力。同样的，耶稣亚跟当时的百姓们，他们面对压力，耶稣亚面对压力怎么办呢？用应许抗衡压力，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今天你要抓什么？要抓上帝的应许。无论人生当中的风浪有多大，风打得多高，浪有多大，记得耶稣与我们同在，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在疫情前后两年的时间，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2年的上半年，他们做了一个调查，整个美国的大环境，25到50岁中间的人，大概有68%，将近70%的人患上了从轻度到中度到重度的沮丧 depression。 严重的是什么样呢？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明天，那个压力底下已经没办法承受了，我没有办法承受了，我旁边看不到人，我前面看不到希望，算了吧。耶稣呀，有压力吗？肯定有，但是呢，上帝知道了，上帝告诉他说，我与摩西同在，我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抛下你，也必不丢弃你。弟兄姐妹，记得应许，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你记得大使命最后的耶稣讲什么吗？不但是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不但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说，凡他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开启新业，向前迈进，求主帮助你，帮助我，让过去成为过去。不但如此，用应许抗衡压力。最后呢，第6到第9节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了。那在我们还没讲第三点的时候，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哈，耶稣呀，面对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责任、艰巨的责任，要带着这100多万的新一代的年轻的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得那地为业，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 ，mission impossible， 啊，对不对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充满着挑战？因为所想到的里面有太多，他不但要带这一批人要过约旦河，不但要进迦南，而且要打仗，而且要得那地为业，而且要分地。哎呀，这个太多太多的挑战了。后面的是一重山，一个一个跌上去的。在这样一个大前提当中，请问你认为耶稣呀，怕不怕？你怕吗？ 按理来讲应该不怕，对不对？因为说耶稣也这么有经验，哎呀，跟摩西四十年了、啊，什么大浪小浪他没看过啊，对不对？哎呀，他这个人厉害了啊！耶稣呀，这个人这是一个有非常有才华的人，对不对？按理来说应该是不怕嘛。但是我非常相信，耶稣呀，他怕死了，他怕的要死了。怎么知道耶稣要怕？你注意看第六到第九节，上帝三次这么说：你要壮胆，你不要惧怕，你要大大的壮胆，你不要惧怕，你要刚强壮胆，大大的壮胆。干嘛讲这些话呢？那上帝不是白讲了？假若耶稣也不怕。所以表明其实在耶稣亚的内心的深处，他一想到前面，哇，带领着100多万的人进迦南地得那地为业，还要分地，哇，一想的话 Mission impossible， 挑战太大了，耶和华我的主啊，不可能做了，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上帝要做什么呢？你就要注意看的话，在下面的时候第六到第九节特别用强调式的命令，必死这地，必死这民得这地，要坚强，要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不可离开，要昼夜思想，要坚强，要刚强，要壮胆。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命令的一个所谓的命令式的动词。它背后表明什么？耶稣呀，你要顺服，你要顺服，你要顺服，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我怎么带你怎么跟，顺服，顺服，顺服。耶稣呀，开始明白一件事情，无论挑战有多大，我要用以顺服来去胜过挑战。无论挑战有多大，我要以顺服来胜过挑战。无论怎么样，无论怎么样，只要我所信靠这位耶和华上帝，万军之耶和华，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怎么带我就怎么跟。所以你只要注意看的话呢，后面呢，你看第七节第八节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不可偏离，你要昼夜思想，你要谨守，你要一切的话你都要去遵行。这就是讲到上帝的话，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属灵的信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三个重要开启新业向前迈进的要求，就是以顺服胜过挑战。但是这边我要特别做一点的分析，这边所强调的顺服，请你注意，根据这段经文的解读，根据耶稣亚后面的他跟上帝的关系，这个顺服强调的不是依赖经验，顺服不是依赖经验，顺服是锁定上帝的话。我要再强调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很容易呢，因为有了经验，我们就觉得用经验继续来强化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对耶稣基督的顺服。其实这里的经文给我们刚好相反，挑战越大，他要操练的不是到底过去我怎么样的经验，而是此时此刻上帝怎么带领，他说了什么，我怎么顺从。那我们回来看背景，他第一件事，耶稣亚要带领以色列人去迦南得地为业，他第一关是什么关呢？要过什么？要过约旦河，对不对？要过约旦河。那你要记得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第三章第四章，上帝直接跟耶稣亚说，你们前面走的这一条路是没有走过的路，你们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很重要，你要明白这个圣经所强调的。好了，耶稣亚带着这些百姓 来到约旦河，用想象力，用想象力哦，来到约旦河的时候，你是耶稣亚，现在把你自己当成是耶稣亚哈，你带领100多万的第二代的年轻人来到了约旦河，要带他们过约旦河。约旦河当时的背景应该已经是河满溢两岸，所以其实也蛮宽的，要过的话 并不是你想象中这么容易，没有红海这么样宽，但是也不是不是一下就过去的。好了，他来到了约旦的这地方，怎么过？假如你是耶稣呀，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怎么想？假如我是耶稣呀，假如我是耶稣呀，我带着以色列百姓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上帝啊，开啊，开啊！为什么要开？因为我的经验是什么呢？红海嘛，对不对？当年摩西带着100多万的 那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就是来到红海后的，上帝怎么样？啊，这个是用想象啊，上帝开了红海，以色列人包括耶稣亚，脚踩在干地，过红海。现在耶稣亚40年过后来到了约旦河，他的经验是什么？开，对不对？哎，你是耶稣，你会不会这样想？我的经验吗？我顺服你，是我知道要过约旦河去得那地为业。好，来到约旦河，哎，上帝啊，开哟，开哟！上帝说：“你脚先踩出去。”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先踩，我的字典是你先开，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你开我才踏出去。你听我在讲什么吗？若是回到经验的话，耶稣也会坚持到底。你弄错了啊！40年前你不是这样做的。你既然对摩西这样，对我应该也一样啊！开呀、啊，开了我就带着100多万的新约的以色列人过红啊，不是过红海啊，过约旦河，像当年你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你明白那意思吗？经验，经验，经验。但是此时此刻，上帝告诉他说：“踏出去，踏出去。”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信息。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经常有一个迷失，我们认为前面没路走就不要走，因为上帝关了，一开了就马上走。有先生经常这样说，我说你这么确认呢？没开就不能往前走，开了就要走，你怎么知道呢？没开的时候就是要你走，关的时候呢，就是要你走，开的时候说不留下来，你怎么知道？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不要用过去的经验把它绝对化。我们要学习的乃是以顺服胜过挑战，意思说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他怎么带我们就怎么跟从。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顺服。你看过一本书吗？在年轻人当中，特别在美国成长的很喜欢看一个在美国，在我们美南浸信会前一任的 IMB 的主席，那个总主任哈，那个会长 David Platt， 听过名字哈 ，David Platt 写了一首歌 ，Follow Me，A Call to Die，A Call to Live， 跟随我，生与死的呼召。他在那本书里面讲了两三句话，我觉得非常经典。他说耶稣怎么样求你就怎么样的听，耶稣怎么样的带你就怎么样的跟。 Whatever Jesus asks you give, Whatever Jesus leads you follow。 这叫做顺从，不是我的经验告诉我要怎么样，而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此时此刻上帝对我说话，他把他的话摆在我面前。所以顺服的基础不是经验，顺服的基础是上帝的话。弟兄姐妹，开启新业向前迈进，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从耶稣亚的身上我们一同来操练学习，让过去成为过去，让我们操练学习用应许抗衡压力，也让我们学习以顺服胜过挑战。我不太清楚今天你所面对的处境是什么，你的压力是什么，你的挑战是什么，但是无论这一切是什么，你要记得你要把你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怎么样说，你就怎么样的从；他怎么的领，你就怎么样的跟。耶稣的同在就是力量。在这样一个大前提当中，我们才有可能谈生活是使命。以色列肩负的就是让周遭所有的人从他们身上看见这一位带领他们的是独一的上帝，这是一个见证。我们的信仰一定是生活，生活的使命。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觉得谈福音，谈传福音，谈宣教，我在华福的10年一直提出一个概念，我认为要谈宣教，不能不谈我们基本以门徒为导向的使命，宣教使命。我们需要回到那根本，你怎么样跟随耶稣，你怎么样确认他的同在，怎么样让过去成为过去，怎么样以用应许抗衡压力，怎么以顺服胜过挑战。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生活使命整合在一起，我们要开启新业向前迈进，使我们在任何的处境，任何的人生的阶段，我们能够继续走向人群，我们能够继续高举耶稣基督，在我们所生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别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听见耶稣，感受耶稣，并信靠耶稣。记得那个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一切的能都赐给你，关键是你肯或者不肯。你若肯，你要经历上帝的能力；你若肯，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你肯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恩典机会，在敬拜的时候从你的话语来思考，开启新业向前迈进，帮助我们学习遵行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让过去成为过去，用应许抗衡压力，以顺服胜过挑战，使我们天天走进人群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从我们个人到家庭到教会，求天父使用我们，复兴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